正分享哈，好，特别是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听神的声音很简单，好，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因为大家都在讲啊，他如何从神领受哈。那最可爱的是讲到这个孙宝宝总是讲话非常，大家都很喜欢听哈，他就是接这个。啊，风风的短哈、啊，实际上我都不知道这些故事哈、啊。我听了以后，原来，神会跟他说话，神会让他去跟他，让他去认罪悔改。好、啊，这是我们人不敢说的。好、啊，那很可能孙宝宝可以敢跟风风说一些话，但他们会争吵。他、啊、有没有说啊？我争吵就是吵去吵来，吵了到最后没结果。但是呢，当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神跟他说了，他就可以服下来。好，服下来。所以，你们要真的是知道，好，要定义学习听神的声音，寻求神，你就一定会明白神的旨意。哈，这个是慢慢要训练的。哈，好，那我们这2个星期哈，我们都在听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一是什么？立定遵行神的旨意。好，那只有这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哈，这是第一个讲到的。好，那第二个呢，先决条件是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听的，就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们要常常的，这个要学习哈，那。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最难的。你有没有去发现？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啊，还再加上没蛮能干的人，还蛮聪明的人，这样的人最难去做哈。那这个因为据说哈，人最没有理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高估自己。好，那我们都觉得，哎，我的想法是最对的。好，这个就是高估自己。很多调查研究就显示，哈，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什么？都是想象自己比实际的情形要好很多，就是对自己的估计和衡量都会比较强，哈。那就是在幼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小孩子的时候，你常常以为啊，父母好像说的都是对的。啊，父母他们说的都对，但不久你就发现啊，老师讲的更有道理啊。那有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孩子教他们游泳啊，我教他们游泳啊，实际上我在国内是游泳，就是是专业的嘛。但这边的时候，当我的小孩到学校去学游泳，好，回来了以后，我纠正他，我发现没有办法纠正。他就说我的老师是这么说的，我不敢告诉，我说你的老师还没有我强呢，啊，因为我觉得自己认为自己是专业嘛，但他就是认为，啊，老师讲的是对的，父母讲的是错的啊，你怎么说服他们，说服不了。好，而且等到我们年龄大一点点，好，那我们就会慢慢领悟到，就觉得说我的知识是最可靠的。啊，最可靠的，在我以外的人呢，都不太正常，只有我，啊，这我都看到了，你怎么看不到呢？你们有没有这样子跟我的同样的感觉？好，我常常有这种，特别是我跟我先生讲，我常常觉得跟他讲不通，只有我是对的。啊，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高估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比较聪明。好，那个所以这个实际上要想承认我自己缺乏知识，需要长进，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做先生的哈，在家里中是头哈。好，我很少听到有先生说啊，我错了。好，那我们家先生是撞死了，撞的墙往回走，我说走错了，对不对？走到死胡同撞过去，我说我跟你说了，你都，但是他回头来说，哦，也许你是对的，哈，他这反正就是他从来都没有错过哈。那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大多数的情形都是如此，都觉得我比较聪明。啊，别人的都不太正常，所以为什么这次的我们听到箴言 三章第五节就讲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仰赖和不可依赖，好，这是什么意思哈？仰赖的意思就是无助的躺卧在那个地方，躺到神的手中，这个才叫做专心仰赖。好，那不可依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信赖某个人，信赖某个事情哈，而不是维护自己的见解，放下自己的主见。好，就像刚才有那个有一个蒙福姐妹就讲到，她这个她本来就觉得她丈夫的手术哈应该要去给医生红包哈，他这个身上的可是钱不够哈。我在想说，如果他钱够，他会不会去？因为你有力量嘛，我钱够了，我手上有个万把块钱哈，那我可能就会说，哎，我就拿出几千块，两三千，我可以吧？我就去给塞一个医生红包，那可能这个道路就会不一样。因为他在一个绝境的当中，他身上只有一千块，他拿出去又拿不出手，而且把这一千块给出去了，他自己怎么过日子？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当然我不是说他是因为走到绝路上才仰赖神了，就说但是人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因为没有办法，好，就是说好吧，那我就把他，我就是把丈夫的手术完全交给神，好，把完全交给神，然后呢也开始跟因为急嘛，所以那就是有一点啊，把自己的浑身的这个解数，祷告的解数什么都拿出来，甚至教医生怎么祷告。因为我说这个是也蛮大胆的哈，那有的医生才不睬你呢哈。好，他教医生怎么祷告，说你最后要说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啊，这样子。好，当他这样子因为人的办法没有的时候，他才开始用神的办法。相反，医生的手术非常成功，而且他先生不太追求的先生也爬起来了，开始和他一起追求。好，神就借着这件事情教会他如何学习仰赖神，就是放下他自己，就是完全无助的俯伏的意识。我完全就是完全把自己的力量放下来，一切全部好，我一切完全的交托给神。好，当这样的时候，一个完美的结局就出现了。好，那这个医生还是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你们的神。好，完了以后医生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刚刚忘记他怎么说的。好，那医生也说感谢神，那完了先生也起来了。这个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常常是一个结局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好，这就是完全信靠神，实际上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最合理唯一合理的立场，但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太聪明了，特别是这个小上海人啊，非常会精打细算哈。我们武汉人也是一样的，武汉人号称九头鸟哈，九头鸟哈，那个九头鸟的话，我有时在想说，九头鸟就是他的脑袋就是很多嘛，他有九个头，那他的主意呀、啊、观点呐、啊、特别多。啊，特别多，那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专心依赖耶和华？所以我们武汉人也不容易哈，好，那上海人也不容易，都太聪明了。但是这位全知全能的神已经预见好并做好准备，他要会应付所有突然降在人身上的患难。我们人即使有九头鸟，我也照样看不到前面、可能是越转越糊涂，叫着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基本上九头鸟会栽跟头的问题哈。好，那这个所以真的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自己这个九头鸟的这种聪明呢，实际上是一种愚蠢。好，那九头鸟啊，这个我自己的小时候的，我以前没信主的，我的经验就是常常是一件事情 有三个，因为我爸爸跟我讲说你要狡兔三窟，所以你所有的事情呢你要想出三个方案。好，我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想出三个方案呢，就在我三个方案里面打转转， A 也挺好，有优点，有缺点啊。B 方案也很好，有优点也有缺点。C 方案也很好，有优点也有缺点。到时候 A、B、C 到底是哪一个？我常常在这个地方就转不出来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大脑多了嘛，就是这样，所以就变得相反，变得很蠢。好，这就是你这个，所以你知道我妈妈那天转发了一个东西，说这个武汉啊，武汉怎么就是到处的马路上就是坑很多，所以我就跟她笑，我说就是因为是九头鸟，所以我们就到处挖坑哈，这个到处在建房子，到处怎么样，到最后呢，把自己的道路给堵塞了哈，把自己的什么都就是挖了坑，基本上是挖个坑把自己埋进去了啦，就是这就是九头鸟的结果哈。好，那所以我在信靠神和相信自己之间动摇，实际上也是一种愚蠢。好，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该这样做，我是信靠神的啊，还是觉得我自己聪明呢？我现在信靠神呢，就是那种叫着什么，就是叫着这个心怀二意。好，那所以这样的做法也非常愚蠢。好，那所以神就在这个箴言这个里面，就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意思就是说完全放下我们自己，就是完全的无助的仰卧在躺在那个地方，说神啊，我让你做。好，当你让我做的该怎么做的时候，好，我起来，好，这就事半功倍。就像刚才莉莉说的，莉莉她的这个脚这个抽筋的事情哈，她就想她自己的，好，我要这样做，那样做也好，好，但是怎么样子做都痛。好，当她完全说啊，对，我实在是太痛了，什么样的办法我也想到了，但是呢，我就只是等候神你来告诉我。我没有办法了，我人的办法想尽了。当你把这个放下来，神就告诉他一个很简单，你就把你的脚放高一点，抬高，翘高一点，他一翘高，诶，果然就好了。好，倒不是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抽筋了就是把脚抬高了就可以得医治，不是，而是你是听神的声音，让神来告诉你该怎么做。好，当神也许是让你说，哎，把脚放低一点，也可以有可能哦。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是叫做一个开启，神给他的开启，神要他这么做，但并不是让你这么做，好不好？好，所以，好，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选择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听神的声音。好，那这一节也可以说哦，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规范。好，因为什么？在我们被造的时候，人原来被造就是以神为中心。好，所以而且要常常的与神相交啊，这也是一个被造的一个结果啊。你不相信哈？你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常常有那个自言自语的那个？这个特点，好，每个人好像都有一点点。好，那我小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没信主，我就觉得我常常跟自己讲话，一边走路一边讲，越讲呢就开始越清楚。我本来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一直讲。好，那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当我信主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是神造我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我没有旁边的人可帮助的时候，我会自言自语。好，那我现在当我信主了以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自言自语是神给我的一种方式。好，我这种好像看似自言自语，但是我把神加进来，实际就成为了一个祷告。好，所以就会越来越清楚。好，那但是呢，撒旦呢就最不喜欢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跟神说话。好，他就会让你忙到没有时间跟神说话，好，也没有时间安静下来， 好，把自己的心理一理，好，那就让你越忙哈，所以你就开始就用自己的聪明就觉得这样做是最好的，那样做是最好的，实际上不是的哈。那我前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个，就你看到一个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研究哈，科学研究就讲哈，说人呢，如果你每天早上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它就叫做安静默想，或者是叫做打坐，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他说这样的人的话，哪怕你只花十分钟，好，那你这样的人一般的不太容易出错，而且这样的人特别聪明，就是比他的同一样的这个智商的人要聪明很多。好，那他就讲到好，后来他就发现这个人的被造就是这样，好，是需要每天花时间安静，要理一理你的思绪。好，那我后来我就发现也是这样，如果我很忙哈，就像这段时间哈，我出去旅行，好，我每天早上起来，因为我的朋友是个不信主的，每天早上就打电话把我给吵醒，就说快快快快快快快，赶快去吃早餐，然后赶快我们要玩哪些地方，好，他就叭叭叭叭这样子，好，所以每天被他真的搞得昏头昏脑的哈。好，那我就没有开始，我就发现我的脾气开始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很多东西就开始觉得自己有点笨啊，很多事情会做错事啊，这样。好，有一天早上我就开始意识到我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早上呢，我就早一点起来，我就安静下来，把等候神的音乐放了以后，我说主啊，我真的要跟你在你的面前，我要梳一梳我的大脑。好，然后呢，我就要知道，好，知道我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好，这样子，我就发现我这样做了以后，我就知道我那天要做什么，我们到哪去玩，这要怎么样玩，哈，那我就会跟他们去建议，因为当我就只是花这十分钟，好，我就有一个里面很清晰的东西在里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出现的哈。那我就会教他们怎么玩哈，怎么样子去省钱，又能够玩到更好哈。好，所以后来这个我的那个朋友哈，那个就是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以前也认识你，因为我们在以前在圣地亚哥，我们就是过去的十几年前的好朋友。好，那他就说我过去也认识你，我不觉得你比现在聪明。你现在怎么会那么会安排？好，那那个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我安排的，基本上都是我安排。然后呢，我每天告诉他怎么做，怎么样子。他说你来过欧洲吗？我说我是第一次来，根本就搞不清楚欧洲这个怎么回事。好，那但是他说那你好像比我们来欧洲很多次，他是来欧洲很多次的哈。他说你比我还懂。好，那怎么换多少欧元呢？然后再怎么样子花钱呢？然后怎么样？我就告诉他们头头是道。后来我自己也说，诶，我说我这些东西哪来的？我自己不明白，因为我没有去过欧洲。好，那这个所以而且我也告诉他们这个我怎么样子去跟意大利人交流。我真的遇到法国人、意大利人完全不懂英文的人跟他们交流哈。完了以后我用手上的一个 app 啦，就是一个 app 哈，完了以后怎么样搞啊，这样子怎么样叫 Uber 啊，怎么样搞哈，都是我搞定哈。好，我觉得神都一直都给我一个聪明的智慧哈，就是在里面告诉我说怎么样把它搞定。好，所以我们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一切非常顺利，所以我是知道这是一种超自然，神在一个超自然的知识，是我天然人不可能有的知识。好，那所以我们被造就是这样，当你跟神常常哪怕是每天花十分钟，好，那你这样子去清理理一理，你就发现你的聪明智慧在你的里面出现。好，那所以那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好，要这个要自己去理解好这个世界和人生，而且不太顺服神，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宗教，哎，它条条框框没意思，你就发现我们会是什么九头鸟哈，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们很多的情况是这样子。好，这样子，好，那是，所以你要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知识不一定是你学的知识。好，那好，有的到后来我的那个朋友就问我说，那你来欧洲之前你有没有到网上去查这个资料？我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每天上班网上这很多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说我没有，不知道。他说到底怎么知道这些呢？我后来也想一下，我当时想说，诶，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在那想了半天，到后来我才做出一个决定，结论就是我每天的等候神，好，会给我带下一个超自然的知识。好，这样会让我，所以我后来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我觉得啊，我以后啊，如果我有这个经历的话，我可以开旅行社，带大家做导游，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哈真正的导游在我的里面哈。好，那这个每次我们到一个岛哈，好，他们就跟我讲说，你好好做一做这个研究哈，那个岛我们要去哪个最重要的地方。好，我都不看。好，我说我啊，到时候下去了以后我自己会知道。他们说那才怪呢，我下到那个地方，我每到一个港口齁，下了一个地方呢，好，我一般就是到了港口门口，就我就找人家要一个地图。我要完地图，我就趴到我跟前，我就这样看一下。我的看是什么呢？因为我早上有等候神，好，完了以后我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看我凭我里面的感动，你说这个好不好？从里面的感动哈，完了以后我就看一看。他们说你在看什么？你又不知道，因为而且上面那个地图有时候要么是法语，要么是意大利语，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哪个东东哈，我压根不知道。好，我就看一下，我就。完了以后我就会按照感动画两个圈，好，我去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好，画两个圈。一般来说我画的这两个圈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港口里面最值得玩的两个地方。你觉得这奇妙不奇妙？我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他们后来先说告诉我们，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画这两个圈？你做了这个，你去做了研究吗？在网上，我说在船上也没有网，我不可能上网去查。我说我就是凭感觉，我都说你也在凭感觉。我说凭感觉在外面以后，我说我看那个画哈，看那个地图哈，那个旅游的那个导游那个图啊，一般这个在港口上都会有哈。完了以后我说我就看那个图，我说看到哪一个点儿我有感觉。他们说那才奇怪，我说哪个感觉好我就去哪个。后来呢他们先有点不相信我，后来发现这个是真的。后来呢他们就后来就发现说，只要我就跟着你的感觉走。这就是我的那些朋友跟我讲的哈，这我就是跟着你的感觉走，你往前面走我就往后面跟，好，那我就是跟着我里面的感觉，好，那我说每次去的地方我们都非常玩得特别的快乐，好，因为在这个一般我们去这个欧洲有那种那个 hop and on 就 on and off 那种汽车嘛，我一般就是选择那种汽车，就说你到每一个，它一个汽车它可以在这一个城市会停十几个点，好，你每个点都可以下来，好，完了以后你可以重新上去，这样的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我们每次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下来两三个，在这十几个里面要选两三个，而且是最好的，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常常等候神，神就会在你里面有这个给你有感觉了，就是有感觉了。因为这位神哈，他应该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他都想来带领你，大事小事他都喜欢照顾哈，哪怕是这种出去旅游这种小事。好，因为我每去一个地方，我职能我就跟神常常等候神的时候，我跟神说，我今天好这个城市，我今天我只能去两个地方，好，那你让我在哪两个地方下来，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我就是坐着那个旅游车，就是这个就是跑马观花哈，那也能使这个城市的最主要的这个叫做那个 flavor, 这个味道我要一定要把握住哈。好，但是神都知道这些东西， 不管哪个城市，你觉得神知道哪个地方最好玩，哪个地方最不好玩，知道吧？对不对？所以他给我的感动的话，那一定就会是最好的。好，所以那个完了以后呢，我看完了以后，我还去教他们啊。他们说：“哎，这个地方你来过吗？”我说：“没有。”啊，那你为什么知道呢？我觉得这些知识也许是我很久以前什么报纸上看到过或怎么样，就这个时候就完全就是跳出来一样的。我就告诉他们说，诶，这个到梵蒂冈城哈，我就告诉他，诶，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地方是什么。好，完了以后这个圣母玛利亚哈，他们都说，诶，为什么圣母玛利亚这个手上抱的那个娃娃是谁，我说那是耶稣啊。好，那为什么耶稣啊，那他们就讲的问到很多的问题哈，那我以及这个圆顶上面的那个爬那个楼梯哈，为什么会是那样哈。后来我就是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天主教还要有爬楼梯的地方，因为要有的地方会卖赎罪券嘛，这可能是在我以前听到过的嘛。好，那我就觉得在那一刹那间，神会把你过去所看到的东西，所学的知识，在那一刹那间就全出来。好，后来我们那朋友就跟我讲说，看来我导游，我不要去跟别人做导游，就把你作为的我的导游，好像还更好。好，因为我也会告诉他这些是什么意思哈。好，有些在这个看到了这个在梵蒂冈城的那个地下室还看到木乃伊哈，那个木乃伊是哪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看到的哈，反正就这样蹦出来哈。好，这就是这个这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好，那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聪明，而是因为你每次不管做什么，你就去问神，神就会一定告诉你哈。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最能够拦阻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得到这样的恩典，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九头鸟的聪明。好，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全都知道，我都搞定哈，我有九头鸟，谁能搞过我呢？对不对？而且或者是我有很多的经验，好，我有很多的经验，以这种经验为可靠，就不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好，就不肯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拦阻神的恩典。好，那这个所以人为什么会犯罪？你觉得为什么会犯罪？实际上最大犯罪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犯罪，是因为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会先寻求各样的自救的方法。好，那从这个最早的亚当夏娃开始哈，犯了罪以后吃了果果哈，就看到那个果果好吃，吃了以后然后被逐出伊甸园。好，被逐被那他那个他这个首先吃了苹果以后，他的眼睛开了嘛，他开了以后看到自己就是自身露体。好，他那个时候的话，我在想，如果他当时寻求神，完全依赖神，他马上说不对，这样子不对，好，我做错了，好，我赶快去认罪悔改，马上去跟神说，神呐，我看到我自己自身露体，好，我犯了大罪了，好，我认罪悔改，你觉得神会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吗？不会。好，但是亚当夏娃做的一件事情，他第一个躲藏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是搞些找些什么东西哈，树叶子啊或者是什么样，就把那些地方就给遮起来，好，然后呢躲到林子里面躲起来。你觉得神看不到他们吗？当然神就问说，但是就说你们在哪里？好，实际上神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而是知道就说我在呼唤你，你只要出来认罪悔改就好了。实际上神是不是轻易发怒的神，他非常愿意，就是他非常愿意接纳你的悔改。好，所以亚当夏娃就是为了自救，好，这个而失去了这个好的机会。所以他们做了什么事？一个是遮羞，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互相推卸责任。好，那个亚当就马上说， 你看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吃了苹果。好，这个他就把责任权推给夏娃。好，那夏娃那可能也会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个亚当，他是头嘛，对不对？好，那我给你吃，可是你可以不说不吃啊，那你为什么要吃呢？好，我想他们彼此之间肯定也有这样的埋怨哈。好，所以因为我们有各种自救的方法，所以就会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好，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九头鸟，好，我们自己自救的方法就是最拦阻我们听神的声音。所以现代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办法，觉得说，哦，我这样做，哎，我觉得这个很合理，这样做这样那样做。所以一直常常是很多人是到处碰到四处碰壁了以后才回来说，哎呀，神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我现在才来到你的面前。所以这个，所以从历史的，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来做，所以实际上这是一种骄傲。好，那撒旦就会用他的蛇的那个余毒，他的骄傲的毒就注入我们的心。好，因为我们吃了苹果，听他的话，为什么要吃苹果呢？实际上也是骄傲，因为撒旦跟夏娃说，当你吃了苹果，你就跟神一样，你就会跟神平起平坐，你会看到，好，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什么怎么怎么啊，就是你有智慧。好，那夏娃肯定想说，哎，那我会聪明，跟有智慧，跟神一样。想自己做神，好，这个是，所以这就是，这实际上他就是接受了谎言嘛，接受了谎言，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的骄傲。好，那这个因为使人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后来的我们的这个历史的经验，我们的人的经验就会致命为救主。好，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一个罪，这个罪的源头也是在这个地方。好，这位我在欧洲去即使看天主教，好，天主教的堕落，我就实际上刚开始的那些人啊，这个我想他们是爱主的，但是后来呢，人你知道吗，会慢慢觉得自己很聪明。好，那慢慢那神父就会觉得说，你要借着我你才能够到神的那里去。所以刚开始的天主教曾经是不让人读圣经，把圣经是锁起来，只有神职人员可以看读圣经，因为他认为我们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看不懂，平信徒是看不懂的。好，那这个，所以他就是自己就跳上了神的位置，到耶稣这个成为宗保，代替耶稣成为宗保。所以他有一个认罪悔改，你不是跟耶稣回认罪悔改，你是到神父的面前跟神父认罪悔改。好，然后神父要教你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实际上这个就把人就带偏了，把人带到人的面前。好，不管他是神父也好，教皇也好，而且到这个时候，这些因为人一旦跳到神的位置，他就会走向堕落。好，所以这个是我那天，好，我跟这个那个最后这个一个晚上，我跟那个英国这个那对夫妻，我就在讲。好，他说你为什么不认可天主教？好，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他说你不认为你们基督教是从我们那来的吗？我就说，你知道基督教为什么会跟你们天主教分裂分出去成为新教嘛？我说他分裂出去是最开始马丁路德哈，他因为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去修道院啊，他就想着说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好，他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好，别人让他服侍就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他管那个修道院的那个图书馆。好，那图书馆里面他就管那个，所以他就去他可以去读圣经。好，所以他就因为他在他那个图书馆是由他管，他就天天读圣经，他越读就越发现说不对，我信的这个天主教不对。好，所以他就开始反思，所以他就慢慢的就是把马丁路德他就开始 背叛了、所以他是基本上他就是背叛他的天主教，开始就是要这个宗教改革、那 anyway， 所以这就是实际上因为天主教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人当成了救主，好，所以说他也是啊，也是信耶稣，然后呢，他把玛利亚放在最高面，好，耶稣只是做点缀哈。好，那我今天这个不是讲不是专门来讲那个天主教的事情，我主要讲的说，我们人，当我们人自命为救主的时候，一切的祸源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好，宗教会走向堕落，天主教现在这个教堂很大。但是这个真正的信徒进去聚会的信徒却很少哈，就是也蛮可惜哈。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就是哥林多前书1:21就讲到，就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好，神的智慧好像就是对那种愚拙的人，他会让他开心，因为我觉得我笨嘛，我认为常认为自己笨的人并不一定真的笨的。好，我认为我很愚拙，所以我就完全的仰赖神，我就开始要去听他的声音，而不是说哦，我自己觉得我的经验很足，好，我的知识很丰富，去靠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人啊，这个愚拙的人相反聪明了啊，真正的聪明人靠着自己的人相反愚拙了。好，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现在可能最可怜的很可能是那个天主教的教皇，他因为觉得自己是神，好，到每个地方接受信徒们的参拜，哈，那完了以后，他这个很多的这种很高位的这种天主教的一些教皇啊，一些神父啊，有些堕落的、犯罪的，什么样子的都有，但是以后他们到底去哪里，哈，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这个第一卷里面讲到说，那些称着主啊主啊的人，耶稣很可能会说我不认识你，好，那这个你离开我去吧，好，这个所以你即使是教皇也好，神父也好，你也不一定会被神所接纳，因为我们是靠着什么，借着自己的聪明，我的知识，我学了很多的圣经，还有一个大大的头衔。好，如果有这些的话，实际上你真的不要这个，好，你不要落入到这个一个这个拦阻的里面，好不好？好，那世人的实际上世人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有智慧。好，我们就是都可能有一些迷路的经历，有没有？迷路的经历，在迷路之前，我就是自以为是的时候，就是这条路我走过，好，一定没错。还有人说我记得，我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完了，一定会错，所以我每次要打开那个 GPS， 我说那个，他说不要紧，那个今天不需要用 GPS， 我完全记得就是那个方位，每次他都一般都是错误的哈。好，所以就会迷路哈。那我每次我就他每次说这个话，我就马上说我打开 GPS， 但他又不听 GPS， 我认为这个 GPS 是错误的，我比 GPS 更聪明，他常常这样跟我讲哈。好，那这个啊，所以常常会让我们自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实际上神是我们里面的那个 GPS，好，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聪明，好，去跟随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自己的理性判断，一定要跟随我们里面那个 GPS， 那个中文叫什么？叫这个导航仪，哦，导航仪。好，那导航仪，所以我们，那你，因为我们现在，你要如果想，你要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个人生就像在一个旷野里面行走，在深山老林里面行走，你却不要 GPS， 不要这个导航仪哈，我就自己乱走啊，我觉得大致在什么方位， 那你完蛋了，你很可能永远走不出旷野，你永远走不出这个深山老林，很可能就会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好，所以更严主要最严重的是，并不是我不知道，我迷路了，我迷路了，你只要承认就好。哎呀 GPS 快点来呀，圣灵啊，这是我们里面的 GPS 啊，你快点来呀。我们最严重的是我们自以为聪明，我没有迷路，很多人是有这样子，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迷路，我完全知道在哪里，跟我走没错。好，这样的人好很麻烦哈。好，所以就会迷失，就真正的迷路。好，那实际上很多很聪明的人，所以相反没有办法信主。实际上这次啊、哦，我跟我一起出去的那一对夫妻啊、哦，他们是不信主的。好，他们很聪明啊。那这个先生是这个拿的，他们也是武汉大学的啦。这个也是我先生的同学哈、哦，这个物理博士学位毕业的哈、哦。那他就觉得这个我有拥有这么多的知识，好，这个为什么要去迷信，要去软弱下来，去让神来指引我？那就我现在我这一生走得蛮畅快嘛。好，那这个就是他认为他聪明。好，那我跟他说，我发现我跟他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过去啊。我最这个，你跟我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跟我说宗教哈。这个我因为我不需要啊，我很聪明啊，我什么事儿我问题都没有，因为他们在美国也混得很好啊。哎，你看我不要神，我也挺好啊，混得很好，儿子也非常孝顺，儿子也读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啊。那你又没有办法，他没有一个地方觉得需要神呢，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自以为有智慧，他就迷失到一个救恩的真理里面，反而会失去生命。好，因为就后果就是什么？一个永远的灭亡。好，那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哦，在你跟人在谈话当中哈、哦，你会遇到一种人，不论你说多久，他总是听不进你说的是什么，只顾想自己的。然后他说他自己的，你怎么说你就发现他还在说他自己的。好，比方有人误解你，好，你想着去解释，好，你觉得你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对方完全没有听，对方只是认为你是怎么样，他绝对不改变。好，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我们很多，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有智慧的表现。他因为想到他觉得是怎么样，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说都没有用。好，那所以一般我有时候先生还有点想跟他们辩解一下，我都不做声。好，他们只要一说什么，说我没有办法听你那个，我就马上不做声。好，我就马上不做声。好，那这个我也跟他们有时候谈到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哈，那他们一马上抵说啊，不对，那个面食怎么能不吃呢？怎么那么完了以后，他就把他的道理都讲出来。好，我就完全不作声。好，他还完全不作声，因为你知道，这就是人。当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的时候，好，那你说什么是都是没有用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跟谁谈真理越多，费多少时间都不能够得到任何的益处。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智慧。你发现你跟他这个人说不通的时候，你就等一等，他的时间没到，或者是他根本是就是这个，当然我这个很可能就有一个这个救恩那个预定论哈。有的人因为我自己认为哈，是我个人的观点哈，不，神是希望人人都得救的，但是得救的谁得不得救，神知道，神有预定。好，这是当然有预定呢，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好，那但是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却不管，我们是随处传福音，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被神预定的，我们就是向他传。但是你在传的时候，你要向神祷告，让神在你里面感动，说怎么样向这个人说。当你一说出来发现这个人完全抵触，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因为你说再多也是白搭浪费时间哈。好，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很可能是自以为有智慧的表现， 智慧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个脑袋非常硬的人，所以呢，所以耶稣就说了，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那所以你，所以你要，所以我一般我传福音，我会寻找那种你跟他一讲，他就说哦，真的呀，啊，再想更听。虽说他什么都不懂，很可能还没信主，什么都不懂，但他对你说的感兴趣。好，你说了以后，他说嗯，我要好好想想，嗯，是有道理。这样的时候，好，你就发现好。他越来越讲进去，我就感觉到嗯，里面会有感动，说赶快带他决志祷告。所以来到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常常会第一次来小家就会决志祷告，是因为他是被他的心是预备好的，他愿意放下他自己所以为的智慧，好，那然后呢去听神的，好不好？那为什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为什么要这样？好，那这个好，那这个比方说，好，比方说这个你是农民，哈，他你是这个一年辛苦的在地里面，好，你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好。但是呢，在收获的前一天，前多少天，就开始下雨，像天开了，雨下来，下个不停，你的马铃薯烂在地里，你的豆子，都在这个，都还没有长成熟的时候，就开始在地里面长霉了。好，所以你所有的收获的季节，天气都很潮湿。好，那你所期待的一切都落空了。好，那失望的农夫就会说，哎呀，神啊，你问一问你自己，这是为什么？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你能告诉我做错了什么吗？所以你让我的马铃薯烂在地里面。好，所以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为什么，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发生是偶然的，神都掌管一切。好，这个所以呢，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就要问为什么。好，就像约伯的那个三个朋友一样的，我一定知道是为什么，一定是你哪个地方没做好，完了神惩罚你，所以让你的庄稼他的所有的财产没有了，他的孩子没有了，好，他的家也没有了，全身是疾病。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问这个，一直都被这个问题困扰。其实很多东西一定有原因，但是神不一定会告诉我们，神并不告诉我们原因，因为有些原因很可能超过我们人类的眼光和理解的范围。好，所以他就这样子的话，你情愿能够干脆仰赖神，不去找这个为什么。否则我到现在我有时候还是不明白，我在问神，我心里有时候觉得说，神啊，为什么我两个孩子哈都有自闭症哈，那这不公平哈，啊，为什么这个我的老大哈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为什么我的老二却没有办法读大学啊？为什么哈？你要试探我吗？对，不是试探我啊，试验我吗？啊，你要怎么样做吗？还是要试验我的信心吗？好，我就想，但是呢，我发现我问的话，神没有回答，没有答案。而且我每次，而且神在我老二的身上实际上给了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一直都看到很多的恩典，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像那种飞速性的医治。虽然我到现在还困惑，我还在困惑，但是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原因，只是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就跟神说，算了，我以后啊，你将来有一天你会告诉我，对不对？好，将来我在天上你会告诉我。好，那现在我不知道也行啊，我糊里糊涂跟着你走哈，也没有关系哈。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的对待我们的困境环境的反应，就应该像约伯那样，就说 不论我现在怎么样，我到最后要收成很好的时候，我的马铃薯却这个烂在地里面，我的豆子也发霉了。但是呢，我都相信这一切是神你的你所做的，好，你都是为了我的益处，好，我就是完全信靠你，你不会让我饿肚子的。我的马铃薯烂在地里，你也不会让我饿肚子。你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养活我哈，好，是没有问题。好，所以实际上你知道，我后来这是我慢慢发现的一个可能慢慢领悟到的哈，神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比这个做工更重要。好，因为他比方说神很爱你，他很渴望你有一天成为被他大大重使用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重，他不重视你现在能干什么，他重视你现在的人品怎么样。所以就会是在人格上面的训练，人品方面的训练。好，这样，那所以让你遇到一些困难，就像约伯遇到了困难以后，他后来他的自义的那一点就没了，他就开始越来越仰望神，开始说，哎，即或不然，好，我也在床上我也要来敬拜你。他要的是这个，而不是说，哦，我有很多的钱，我有很多的儿女，我要办一个大的教堂，我要搞一个大的教会，我要到处为你传福音。不一定的，很可能神让你这一生传福音，很可能就只传了两个人，但是在这两个人当中，你很可能把这两个人扎扎实实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你的人品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好，这是神最重要的哈。好，所以如果这个人对了，即使在神看来，我自己觉得哈，在神看来，即使这个人好像没有多大的恩赐，也没有什么本事哈，但是呢，神会慢慢的更多的使用他，而且呢，还会大大的祝福他手中的工作。好，你看姜牧师，你就看得出来，好，他口才并不是一流的。好，他虽然他口才也不错了，我也觉得他口才没那么差了，但并不是最好的啊，因为有些牧师讲道可以滴水不漏，好，不会说怎么样的哈、哦，那有时候姜牧师讲话还会有那样子一些那个口头禅哈、哦、那样，好，他不是那样的，好像他也不会写文章，好啊，那但是他的那些内在生活一套一套的，神就不停的给话。好，让他一直让内在生活这些磁带录音带，我想至少都出来了十几年，有的可能更长，可能有没有二十几年啊？我没有去仔细的去研究，可能也有差不多也二十年了，搞不好，我估计啊，有些录音带可能也有那么长了哈。但是在几十年、二十几年、二十年以后，他仍然现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这就是神的智慧，这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而神会用他，因为他的人品。好，用这个姜牧师身上最让我羡慕的实际上是他的生命，并不是他外面的口才，他多能讲道，这实际上不是我羡慕的，我羡慕是他的生命，他的反应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好，所以我每次他每次的一些反应，他跟我讲的一些话，都让我非常的惊叹，说，哎，好像没很少有这样的人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哈。好，所以如果，但是反而如果一个人很有本领，但这个人却很有问题，好，神最终不会祝福他和他的工作，这个是必定的。这个是必定的。好，哪怕刚开始看着他的这个事工辉煌，好，那个这个很大啊，很大的事工啊，怎么样，到最后他跌下来也可能的。如果他的生命不到，好，他的生命不够，他会到后来这个可能 可能好像说他们这个牧师里面有跌倒的，是无非是两个地方容易跌倒哈，一个是钱财方面，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女色哈，就是在这种就是情感方面的出轨哈，这样子，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会跌倒哈。那最近啊，我前两天又听到我的一个同工就跟我讲哈，他说最近我们的湾区哈又出了事哈，他说有一个牧师哈，就是这个在讲台上面去跟人家讲说你们要认罪悔改，要这个把钱都奉献到神的家，但他自己却偷神的钱哈，把这个教会的钱拿去买了很多套房子，然后开溜了啊。那个教会呢，因为这个伤受到很大亏损哈，那个教会呢是决定不起诉他，好，就让他走了哈。我说呀，怎么会让他走的呢？他说因为那个教会的，我这教会的那些执事啊都非常成熟，说我们不要让神的名蒙羞，我们认为这是神家中出的事情。我们就让那个人走吧，就是那个牧师就灰溜溜的走了，带着钱哈。那我估计大概神也不会祝福他以后的那些房屋哈。好，那所以就是人，神哪怕就是祝福你刚开始的工作，但是你这个人不对的话，神以后一定不会祝福他。所以我就知道当这样的人的话，很可能他以后会很惨，哪怕他现在他都带走了，在湾区的房子很贵的，我们这边的房子每一个房子很小的房子都要上100万的。好，那他带走的不是一套，而是四套房子。好，那个同工跟我讲啊，我说那就是400万啊，不止400万，很可能还要更多。但是呢，你即使是这样，以后他会穷困潦倒的。我自己会心里会明白，因为神，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你这样的用这样的情况来偷窃了神家中的钱，你不会害怕吗？我在想说，哎呀，那个人这个是牧师，他不知道害怕吗？怕神，你不要怕人，但是你要怕神。因为现在即使这个教会并没有起诉他，好，所以这个美国的法律也没有去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应该怕神啊，那这是后话哈。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求神把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说啊，给我恩赐啊，让我手上有很多的能力啊，我一举手啪一堆人倒下呀，好，完了以后这样子。而且当你这样的，你如果你求恩赐超过了你生命的程度，会很惨的，会很惨的。所以那个，因为恩赐，当你的生命不足，好，你这个人很骄傲，或者是你身有其他的一些伤害，但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处理，而让神把恩赐放在你的身上，好像你也很有号召力，很多人跟着你跑，好，越多人跟着你，很可能爬得越高，以后掉得越惨，好，因为这个恩赐有时候会，这个恩赐会害我们，为什么？叫我们从恩典中堕落。好，所以你不要太羡慕那些有恩赐的人。好，当你真正的有了生命，好，特别是与圣灵相交，能够听神的声音，相反，恩赐会临到你的身上，好不好？好，那所以神就在马太福音就讲到7:21-23，就讲到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害怕？你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可能服侍得非常好，而且服侍非常有果效，但是你并不是那个称呼主啊主啊，你的这样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是唯独遵行我 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所以那个恩赐行神迹有恩赐，这样并不是最重要，进天国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你很可能没有恩赐你也可以进天国。好，那这个耶稣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好，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就是跟告诉你说，你在地上不是，你不是用你看得见的服事的果效来证明你的生命不一样，因为恩赐不代表生命。如果我们好，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好，那恩赐我们必然会有。所以这个次序不能倒过来，不能先有恩赐好却没有生命，而是你先求生命，然后恩赐慢慢的神借着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然后神加给你，你觉得那样子是不是更好一些？好，那所以你生命丰富了，就是本领小，好，也能啊，你的工作也会看到果效。好，就像江妈妈，常常我把她当做我的一个榜样。好，她这个她并不是最有恩赐的人，好，她我相信她也后来也在身上也蛮多的恩赐哈，但是呢，神就是借着她去炼净，又借着他被在家中被逼迫和各样的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他的生命的改变，好，后来被圣灵充满，后来神就大大的使用他，好，所以他的服事的果效非常的大，所以内在生活借着他传到很多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这个网上都是因他而得福哈，那所以这个。所以在属灵上面，好，属灵上面我们要有前途哈，要能在神的手中要有点用处哈，我们必须要学习认识神，要认识自己，不要太注重这个神迹好或者是工作的果效。好，我有时候也会做了，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太像有些人哈，会有些神迹哈，啊，手一举哈，那个虽说我在等候神，大家也很多人被圣灵触摸哈，那但是我是觉得那些都是因为圣灵自己做的，跟我没有关系，那不是我的恩赐哈。那我只是觉得说，因为我把他们带来等候神哈，但是我觉得我的恩赐不太多，好，不太多哈。好，那我有时候会羡慕，就是哎呀，这个我要在一带敬拜一祷告啊，下面的人都啪啪倒下哈，我看到的倒下的不多，我都是看见大家都流泪啊。都哇哭哈，啊，就是有一种啊，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这个，我会带下渴慕，我出去带特会，我都会带下渴慕，我很少带下这种医治啊、倒地呀，这种这样子的哈。实际上我很羡慕，好，我很羡慕，但是神没有给我哈，好，我也觉得说啊，我也能够接受哈，我觉得哎，渴慕可能更重要哈，还是我能够带下渴慕的恩膏也不错哈，我也蛮知足的哈。好，所以我就是，虽然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注意神自己，而不是注重服事的果效，好，这样来才能使我们更谦卑，更能够舍弃自己。好，所以这个能唱才能够真正的会被神使用，好不好？好，那彼得这个所以能够被神使用哈，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只看效果，而更深的是看他神自己。好，他一看到主，他立刻就发现自己的可怜有罪哈，就情不自禁的就呼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是这个路加福音5:8里面哈，他觉得自己是工作上的失败者，好，所以这个整夜的劳力哈，去打鱼撒网哈，这个都没有办法，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一听主的话，马上鱼多多的，好，我当时觉得说，哎，他这个也太过分了哈，那个前面没有打到，现在我打到了，那我肯定应该很得意说，哎，鱼啊，这个这次你看我听了耶稣的话，我就打到这么多的鱼，多棒啊，我还觉得会沾沾自喜，但是彼得会马上看到他原来是自己这个果实累累的时候，让他更加的惊奇，是他的眼睛亮了，看到了自己的可怜和软弱， 而是看见了主的大能，而不是看到哦，我网里面的鱼好多耶，这么多哦，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我们谦卑的祷告得到神的蒙神悦纳哈，后来他后来得人如得鱼，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的走哈。而且那个彼得后来，实际上彼得也有很有恩赐哈，他的影子会医治，他的手帕会医治，身上他的外衣脱下来，人家把他外衣摸一摸也会医治哈。实际上他最后还是这些东西还是会有，但是他首先得着的生命哈。所以呢，好，就像箴言23:26就说了，主对我们说，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好不好？好，那就像箴言3:6他后面讲的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认定这个字哈，这个直接的翻译实际上就是知道和认识。好，也就是说亲自认识神。好，认识神不是说哦，我知道有耶稣啊，耶稣的这个生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与他有相交。好，有相交，跟他有讲话，就像这个莉莉，她那个脚痛到不行了以后，她就等候神，跟神讲话哈。那完了以后呢，这个跟神就继续讲哈，我脚还痛啊，好，神就跟他讲说继续讲话。好，那神就借着我的祷告啦，说继续讲，他就继续说。好，神最后才跟他说，把脚放高一点点，神就会指引他的路，说你把脚放高了，好，抬高一点点，你就得医治了。这就是医治，神给他的医治的办法。好，这就是一个认识神，一个亲自的一个相交，神的指引。好，那指引呢，就是也就是意思就是什么，清除障碍，让人向前直往。好，就是指认定，不仅是承认这个是有承认这个观点啊，我认定的你这个就是做得对。好，这个更有更丰富的内涵，就是察觉到啊，与主有交通。好，神提供的，而且神提供的不仅仅只是引导而已，他这个引导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要修平你的道路。好，修平你的道路就是清除障碍，啪啪啪，然后呢让你直接的得到一个事情。所以我不相信你脚痛了那样子，随便只要脚痛了你就把脚抬起来，抬高一点就可以得医治，不是的，而是神告诉他，你把脚抬高一点。好，所以事实上神是借着他的顺服来医治他，而不是因为这个方法有效，要不然以后大家说啊，我以后我脚痛了我都把脚抬高一点，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好，这就是神的，他来引导你，就是修平你的道路，把你的障碍啪啪全部挡，你就直接的走到他锁定的目标。这个是叫着在他必指引你的路，是这样来的哈。所以当我们人生的一切的活动当中，我们不管出去旅游还是做什么，你都来承认神，好，让神亲自引导你，为你铺平道路，为你走捷径。好的，我们华人人喜欢走捷径哈，所以我这次旅游的时候走捷径，我就是走了神的捷径。我就说神啊，我就把个地图摆好，好，你就把一个感动告诉我，是去圈哪两个圈，就这样的。好，有几次哈，那上次去我们到这个巴塞隆纳，不，西班牙的巴塞隆纳，这个城市实在太大哈。好，那我们买的那个票是这个哈巴纳昂哈，如果你不下车的话，你都要坐4小时哈，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转。好，那我想下来。好，不知道要下哪两个。好，那我先生，我们他们那帮人就问我说，你觉得下哪个？我先生说，哎呀，我也搞习惯了，你说下哪个就下哪个。我那次呢，我因为太多了哈，两个路径加起来是20几个可以停靠点。好，那20几个我要让我选两个，我真不能，我不知道怎么选。好，我就说呢，那个这样吧，走走看看，看我的感动。好，那我就走一点呢， 好，我就一边看，我就去，我就去摸我里面的感动。好，这个他们下不下？我说不下。好，这下下，他再下不下？不下。好，就是这样子。好，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在随着感动完了以后，从哪个地方？我是从那个哪个地方下？然后我们换另外一层车，然后怎么样？好，我就是按照我里面的感动，好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去的以后去的。该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没有去的呢就是不该去的。好，就这样。好，那我们就是所以也玩得很快乐哈。所以回来了以后，他们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叫巴塞罗那是去了7天。好，他就跟我讲说，我说你认为哪几个地方最好玩？好，他就告诉我了两个地方。哦，我说这两个地方我都下去了，我也玩得很好。好，那他说怎么可能？他说怎么可能？我玩了7天的地方，你玩了1天，你跟我玩的一样。诶，我就说对呀，因为我们认定他，好，认定我们里面的神，他就必指引我们的路，他就会修平你的道路，让你直接达到你的目标。好，所以我就达到目标了。好，所以这个西班牙那个巴塞罗那这个最好玩的地方啊，我是去过了。好，到最后不仅最好玩的地方去过，好，然后呢，我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在这个地方下来，他们说哎呦还没到终点站呢，还差3站。我说就从这个地方下来，因为有捷径。好，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因为我从地图上我看到了一个步行街，我说从这个步行街我们可以走到我们的终点站。他们说3站呢，我说哎呀，你们就信我啦。好，我们就从那个步行街一走，啊，不知道走哪去了，我们就直接往前走，我们就步行街走到头哈，完了就是那个哥伦布的一个纪念碑。好，我就看到我们的船，啊，就这样的。我说你看没有，没，我只走了10几分钟。我告他，我说你按照我的方法只走10几分钟，绝对不是3站路的路程。好，因为那个3站路啊，转去转来哈，后来，啊，所以，因为你跟随你里面的圣灵，他就必修平你的路。好，我而且会让你走捷径。好，这样，所以我告诉你，下次你要去巴塞罗那，你来问我哈，我告诉你走捷径哈，走捷径啊。好，如果我那个时候还记得起哈，记得起我当时怎么走的哈。好，当我们在人生的一切活动当中都承认神的时候，神就会亲自将你的路径铺平。好，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路和别人的路都不同。好，所以路和路都是排列着，只是各不相同。所以有的人的路是弯曲的，有的人是直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引导，你不要去模仿别人。好，所以在我们这次去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让你去模仿姜牧师的见证。好，因为这个是神对他讲的话，对他讲的话，你只是从外表上去模仿的话，那个 doesn't work， 不一定 work。你也去那样子，这样想也想去啊，姜妈妈可以这个买下这么大的一个堂哦，要怎么建堂，怎么样搞啊？你去试试看，你要搞的话，你一定破产。真的，因为这些都是神给他个人的带领，你不能照这个葫芦画个瓢。好，你要学会的是你如何学习仰望神，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你要做啊。这个颠婆把的那个巴塞罗那，对对，就那个地方。好，那所以呢，你真的是啊，你真的知道哈，所以你需要神的引导，就像你从你走迷宫哈，那个走迷宫，你走去走来不知道怎么出去。好，但是呢，你神却是在那个迷宫之上，他可以领着你从哪个地方走过去，直接岔去走出迷宫。他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几十头的那种鸟哈，都可能没有办法。好，你因为你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高度哈，神创造你的生命，他必然会引导你，是一定会引导你。好，你不要说神，你听不到神的声音，神一定会引导你。而且你的事情不要老去问人啊，我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我怎么知道呢？ 很多人来问啊，你觉得我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是不是要换工作？我要不要怎么样子？我说你要去问神啊，这件事你问我，我又对你不了解，对你的环境我就更不了解，你要问我，他因为觉得比较洁净哈，他想来问我，那我告诉你，我问你，你告诉我，我告诉你的不会是最好的哈。所以首先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不要那个依靠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聪明，因为人常常以为自己有远大的眼光哈，会判断哈，我们会看地图。好，我们走哪里？我们看地图，走哪里？看地图，看地图，常常会迷路了哈。好，后来我们这个出去的时候，这看 GPS 也会助你迷路哈。好，也会这个。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承认自己了解的力不足，好，不够聪明来决定路向，然后承认自己的无能，然后舍弃一切，来完全的躺在神的手心上，好，所以然后呢，接着呢，我们是一定要认定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不是说哦，我大事认定你，我小事呢，我就自己来做哈。你要很，你要的眼目要单纯，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讨他的喜悦，唯一的动机就是求他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的路的前面，不管这个。在前面不管有多确定，有这个我们也不要看哈，看这个下面，看周围啊，而是我们要看在上面，看神，说神你怎么做？我即使我知道很怎么走，但是呢，那我还是想问问你，你觉得我该往哪里走？好，这样子是最好，是不是？好，那我们要往上面看，因为宇宙的一个定律就是跟神的性格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不变的，凡离开我们的心，离开神，终然是片刻，而且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圣洁、快乐和真正的会有用哈。所以你要知道，凡事上神都愿意来引导你，不是大事，而是所有的事。而且我们平时要从小事上来操练，从小事上操练，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说哦。原来神用这样的方法跟我讲话呀，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好，每个人不一样哈。那这个有的人说，哎，那个我用读圣经哈，来圣经告诉我啊，那个这个能告诉我哈，那个那就是哎，我今天要这个读圣经啊，神你来告诉我今天做什么哈。那个你今天读到一翻开一读哈，这个犹大上吊哈，是不是江牧师讲的笑话哈？好，就是犹大上吊哈，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上吊吗？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学习如何听神的声音。好，那这个是一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好，那我们今天我现在就停在这，我星期天的时候我要开始讲好。听神的声音哈，我这段时间我可能要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我要比较仔细的，要专门的在讲如何听神的声音。好，你如何去分辨？好，怎么样去做？哈，好，那当然你前面的这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记住哦。第一个，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你不喜欢的，你都要去顺服。好，第二个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一切的认为是对的完全放下来。第三个就是学习在凡事上聆听神的声音，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好，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跟神有一点小小的祷告，好不好？祷告跟神说，神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说，圣灵，我们欢迎你，我实在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我常常有我各样的方法和办法，我以为我很聪明。神啊，我实在是一个很蠢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这种小聪明，神啊，赦免我常常耍小聪明，我不愿意来顺服你，来顺靠你， 圣灵，帮助我放下我自己，完全无助地躺在你的手心上。我愿意从现在开始，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跟随你，都认定你，你会指引我的路。如果你常常喜欢自己自作聪明去做一些事情，使你自己陷到一个困境的当中，你现在跟神认罪悔改，说过去因为我自己自作聪明，而使我现在的环境非常不容易，神，我向你悔改，我求你来帮助我走出我的困境，就像一个迷宫一样，你带领我走出来，你今天拉着我的手，让我走出来。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我们领受了，神，你现在用你的手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耳朵，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这是一个几季节，一个三九二七，一个新的季节，就是一个学习聆听神声音的季节。每一个人都要来学习，圣灵，我们渴望来跟随你。我们领受三九二七新的季节，我们每个人，你也为自己领受，说神，这个季节你要打开我的耳朵，一个属灵的耳朵，我要来听到你的声音。谢谢主，这个恩典我们领受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要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就是用信心相信神在这个季节把一个聆听神声音的能力赐给你。好，你只要愿意学习，好，你只要愿意学习，不要说哦，我听不见，我干脆自己决定好了，好不好？好，神一定会帮助你。我相信，当我们读学完这一套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学习听到神的声音啊，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哈。道理好，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好，那祝福各位宝贝。好，那今天周末愉快。好，那我们晚上我们再见了。